科技一秒。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哎，道环，今天，哎，今天不用我说，也不用任何人说，听友都等着呢。韩国人黄禹锡出事了，来来来，我们谈一谈黄禹锡的这个科学实验。
今天还有他新闻了，
对啊，
而且世界上大概几个大的重要的科学媒体，不管是 Science Nature 还有 New Scientist、都拿他做了很多文章。
是，
那我想当然这是丑闻没有问题了。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在于，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国内报道这个丑闻啊，我其实我一直没有看到观点，好像我们就是翻译外电，就是说这是一个丑闻，然后一切都造假等等之类的。
对了，
我觉得没有观点，这是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没有观点，我们所认知的事实也会比较简单，对不对？好了，
我想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这样讲哈、就是科学家造假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一个新闻。
嗯，
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这自古以来就有科学家造假，这是第一。第二，那最近这十年科学家造假的新闻太多了。
嗯，
那我甚至都懒得在那边谈。那这个前一阵子 MIT 有个教授也因为造假，所以他就被他就辞职了。
嗯，
所以这个事情是屡见不鲜，而且每一次发生以后，那总有人大声呼吁什么科学伦理啊等等之类的问题。
是不是还甚至还因为造假而有一些新的字？啊，Wesley 老师没教我们，你教一教。
Data doctoring，
data doctoring，
对对对，
资料博士，不是，
不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把那个在你的实验资料上动了手脚，让他看了比较漂亮一点。
哦，对对，啊、还有呢？
不仅仅是四舍五入而已，那还有什么 data massage？就是给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 data， 就是这个数据呢，
美容
做一些按摩
啊，按摩，
对对对对对。
啊、
那不过我必须要说的是哈，因为相对说起来，在人类那么多活动的领域里边哈，那科学家造假其实它的害处是最小的，它可以说是甚至没有害处。
嗯，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在科学界里边越重要的发现，越会引起科学团队的注意，那就是会有更多的实验室去想要验证那个发现。所以你假如是造假的话，那一定会被其他的科学团队给抓出来。我想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科学，你看我们从科学史角度来说，就是说科学的演进就是在除错的过程。
嗯
，OK。那可是我的感觉是说哈，这个黄禹锡造假却有一个后果，很少人讨论，那就是纳税人倒霉。那不仅仅是韩国的纳税人倒霉，那这个其他国家的纳税人也倒霉。
诶，为什么？我们并没有，
特别是那一些非常虚焦的国家，那有一些国家以为砸钱挖角就能够提升科技研发水准，那些国家的纳税人是必然倒霉。
那我们一定倒霉的。500亿，五年500亿，你没
听？不，你不要把话塞了我嘴巴里，好不好？
好。
我想首先我们先谈一谈哈，就是说以纳税人供养科学家，这根本就是世界趋势。
那
即使是美国，虽然民间其实花了不少钱支持科学，那这个但是政府支出，那研发经费仍然占大宗。
嗯哼，
简言之，那就是由纳税人花钱，这是一个世界趋势。
是的。
那可是呢，有一些科技后进的国家，
嗯，
老以为向上提升是很容易的事，那以为找几个大师指点名牌的砸大钱就能够突然领先世界，
嗯，
那例如干细胞研究其实就是尖端研究，是没有人会怀疑的，
是
因为在这一种研究，在技术方面、在科学方面以及在伦理方面，每一方面都有极为困难的问题必须要克服。因此资源不够的国家，也就是说实力不够雄厚的国家啊，在干细胞研究上过度投资，绝对是行险侥幸，
是
甚至可以与买彩券相比
啊。哈，
那但是有些国家呢，特别是那些明明是小国却想一步登天变成大国的虚焦的国家，就喜欢玩这种科技大乐透，就是砸大钱买名牌。所以我想我
那哪些国家呢？
韩国就是标准例子嘛。
哦，你现在讲的还是韩国。就是我不能把话塞你嘴里。台湾的情况呢？
不，我想大家可以判断了。
嗯，
那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我想我们的结论比较重要了，就是在科学上，相信一时的努力就能创一世的功业，绝对是痴人说梦
啊！哈，
没听说过。
是，好，那这是提出来一个概念了啊。不过大家都还希望这个国家有点面子，希望能够跟得上第一流的研究。
不跟得上跟这个砸大钱去买名牌是完全两回事。
是了，也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一点，就实力雄厚的国家，什么样实力雄厚，就是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要不断的在做。
好，那是毫无疑问的。你知道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你的所谓的大学要办好，那而且所谓的大学要办好的话，你要有明确的指标。在我看，一大学要办好，大学部一定要先办好。
嗯哼，
其他都假的。你假如大学部的教学，甚至你大学部收进来的学生不行的话，那这个研究的基础根本谈都不要谈的。
五年五百亿花大钱请名牌教授来讲学做客座，访问教授，这个也可以我们自己想一想，算不算虚假的部分之一啊？这话王道还没说，我们想一想，怎么样吃鱼才安全？这个话我跟你讲，这个题目重要，这个题目起码我们要呼吁一下那个赵少康，我听一下。对不对？
这又是另外一
则，他不知道该怎么吃鱼。
这又是另外一则新闻，就是20号，也就上礼拜二，环保署环境检验所公布国人头发汞含量的研究报告。
是。
那星期三消息见报以后，就引起国人对于吃鱼的疑虑。我就是那天早上就听到赵大康在节目里面讲，他说他看了这新闻以后不知道怎么吃鱼了，所以我才注意一下这个新闻。那我认为这一次环保署的形势的确是有欠考虑，所以我觉得值得好好谈一下。
嗯哼，
那这一次研究报告是我国首次大规模居民头发中含汞量的调查结果。那汞就是水银了。水银是有毒物质，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不需要再多做说明了。那事实上这个调查结果呢，是与日本相差不大的。所以我们跟日本相差并不大。可是报纸报道的重点却放在我国的调查结果比美国高出许多。然后将我国与美国的差异归咎于国人吃的鱼比较多。
是。
那然后报道的重点就放在什么少吃深海鱼、大型鱼上，结果当然就是必然会引起恐慌的嘛。
是，
所以我的批评是环保署环境检验所在公布这个研究的发现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沟通的问题。那首先，其他国家已经做过这种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与其他国家的结果做比较。那环保署就拿美国跟日本当比较的参考点。那其实我国人民头发的含汞量与日本人的没有显著差异。那我们与美国只有显著差异。
是。
那于是问题来了，我们就要问，那美国与日本的差异是怎么造成的？那此外，那我们更关心的是后果是什么？那有了答案之后，我们才能判断我们头发中含汞量比美国人高究竟是福是祸。也就是说，我们要问我们与日本没有显著差异比较重要，还是我们与美国
有显
著差异比较重要？可是环保署没有提供足够的资讯，很快就将结论跳到我国与日本人民都爱吃鱼，那有些鱼体内甲基汞的含量很高，也就是有机汞啊。那因此呢，我国与日本人民头发含汞量比较高。那报纸的报道都将焦点集中在少吃含汞量较高的鱼这类资讯上，因此才会引起许多人的疑虑。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日本与美国没有任何流行病学的数据与头发汞的含量的差异有关系。也就是说，头发汞含量的差异根本就没有，就是跟国民健康的差异毫无关系
啊。
所以我们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那公布说吃鱼是祸害或者吃深海鱼是祸害，这个老百姓或者是渔民是可以告这个政府的吧？
不是，有点奇怪了，我的感觉就是没有考虑沟通问题。
嗯，
那我们应该拿美国食品药品食物药品管理局与环保局去年发布的联合建议，与这次我国环保署公布调查结果的做法做个比较。那去年美国这个 FDA 啊。与环保局，也就是他们的 EPA， 那联合向消费者发布有关鱼类与水生有壳类含汞的消息。可是他们的网页呢，就提供了非常完整的资讯。那首先，他们就指出了，甲基汞对于胎儿与幼儿特别有害。
是，
因此他们主要呼吁的对象有三种人：第一是预备怀孕的妇女，第二是正在怀孕的妇女，
是，
第三是幼儿
啊。
然后他们一再的强调鱼类与水生有壳类是健康均衡饮食的重要成分，其中含有高品质蛋白质与其他重要营养素，饱和脂肪酸很低，而有益健康的 Omega 3就是奥美加三脂肪酸很高。
嗯哼，
那因此呢，妇女与幼儿的饮食应包括鱼类与水生有壳类。
是，
所谓的水生有壳类就是贝壳啦、虾啦、
蛤蟆啦。嗯，
对了，那接着他们就提出三个建议。那他们认为，照着做既可维持健康，以及均衡的饮食，又能降低摄取大量甲基汞的风险。
嗯，
那第一个建议就是，有四种常见的鱼少吃
啊、
哦。这四种常见的鱼就是鲨鱼、剑鳍鱼、土托，还有马头。
嗯，
那第二，每星期吃两次含汞量低的鱼，以及有壳类。
嗯，
那例如虾或罐装的青尾鱼，也就是柴鱼。
柴鱼。
那鲑鱼、鳕鱼、鲶鱼。
嗯。
合计一星期要吃340公克，
340公克。
那尾鱼事实上有许多物种，
嗯哼，
有的尾鱼体型小，有的尾鱼体型大。那像柴鱼就是体型小的尾鱼，那它的含汞量比较低。那体型大的，叫做像做长鳍尾，它的含汞量就比较高。嗯、那罐装的尾鱼，你只要看。它的罐头上面标示是青尾鱼，也就是 light tuna
啊 ，light tuna
对，就是青尾鱼，那它的含汞量就比较低，所以你就可以一个礼拜吃它个340克。
嗯，
那假如它标明是白尾鱼，
白色的
白、white 英文就是 white
是，
假如它标明白尾鱼，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含汞量比较高的长鳍尾
是，
那即使是含汞量比较高的长鳍尾。那根据美国这个是 FDA 以及他们的环保局，他们的建议是你一个礼拜吃它170公克也没什么事。
嗯，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哈，那这一份是政府机构向消费者发布的消息中，他一再强调鱼以及这种虾啦以及它的这个贝壳啦，是健康均衡饮食的重要组成分子。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环保署要发布这一类的研究结果的时候，
嗯，
它其实应该参考像这一种，它比较周延的做法，它不仅仅是就是给了一些数字，给了一些比较的材料就完了，
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台湾人还有像日本人比较喜欢吃鱼，那我们在美国住过人都知道，像美国相对说起来、他们吃鱼的确是比较少。
是，
那我们身体，我们就是说我们台湾日本的人民体内的含汞量比美国人多，我相信是真的，而且也可能是真的跟海产有关系。
是，
可是它跟健康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报道这种新闻啊，一定要考虑到所谓的沟通的问题。
嗯哼，是，因为你不能发布一个消息表示我们做过研究了，或者说我们对于科学研究有过理解了，稀里糊涂就倒给人民了。赵小康就很容易受惊吓的人，是，特别是啊，我们要报告新闻了，新闻过后再回来继续科技 email， 您看看是不是要不要吃鱼？我们新闻的时间讲，王道环。导游，接下来我们要看苏老师的化学。
对，苏老师化学聊是非。
嗯，
这是一本书了。
嗯，
那我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接着我们刚刚讲环保署那件事情，就这一次环保署的表现，我觉得是反映了国内科学界一个重要问题。
嗯，
就是我们有很好的科学家，可是有沟通能力的科学家并不多见。
嗯，
那有通识的科学家也不多见。我们还缺乏对科学有批判能力的科学家，
嗯，
因此我要介绍这本书来说明我的想法。这本书是大家熟悉的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的，作者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化学教授，
是，
我们就叫他苏老师好了。那苏老师不只是一流大学的化学教授，他对媒体也下了功夫经营，
嗯，
有广播节目，有电视节目，有报纸专栏。 那加拿大人就叫他 Dr. Joe。
嗯，在我们这边叫做 Dr. 杨照。
是吗？
没有。
麦吉尔大学还特别设立了一个McGill Office for Chemistry and Society、
uh-huh.
那由他来担任主任，那也就是说来回答就是社会上关于新闻中所出现的化学或者一些民众的疑虑的问题、
嗯、是。
那他的专栏结集以后，天下远见已经译出了四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一位化学家的书，那读了之后其实非常佩服，因此我很想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这位 Dr. Joe 也就是苏老师，他的写作说理能力是一流的，更重要的是他有通识，能看穿许多科学家爱玩弄的小把戏。那我们刚刚谈到美国人与日本人头发含汞量有很大的差异，
是的，
而我们与日本比较接近，在统计学上等于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这个美日差异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那我就举这一本苏老师化学聊是非中间的一篇文章来做例子。
嗯，
那一篇文章是讨论黄曲毒素的。
是。
那我们都知道黄曲是一种真菌，很容易在保存不良的这个农作物如花生、玉米、动物饲料中滋生。
嗯哼。
黄曲分泌的毒素会致癌。那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黄曲毒素感染率高的地区也是肝癌盛行率很高。那在非洲，肯亚与莫桑比克的花生消耗量都很高，是主食。但是花生储存的条件这两个国家不一样。那肯亚与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人由食物摄取的黄曲毒素是高达肯亚人的60倍以上。而莫桑比克人的肝癌发生率是肯亚人的13倍。
嗯，
所以相形之下，美国人与日本人头发含汞量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没有什么流行病学资料可以用这个差异来解释。
嗯哼，
而且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啊，比美国高。比如说日本男人平均寿命是 77.86 岁，美国男人只有 74.89 岁。那日本女人这个平均寿命是 84.61 岁，美国女人平均寿命只有80岁。
嗯哼。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日本人平均寿命比美国人高，所以日本人的他的身体里面的含汞量比较高，其实看起来跟他们健康毫无关系。
是。
所以因此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对我们头发含汞量高于美国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嗯，
那在苏老师化学聊是非这本书里边，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展现通识的锐见。例如苏老师说，苹果也含有已知的致癌物质，但是苹果里有益的物质更多，而且流行病学早就证实多吃蔬菜多吃水果有益健康，因此没有人应该为科学家在苹果中发现致癌物质而忧虑。
不要担心，
对，根本没有必要。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好几篇都是谈这个问题的，所以我想介绍给我们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大家都有健康恐慌症。
不，这环保署跟这个我们的国政府单位也喜欢用这些东西来吓唬老百姓，不然你不知道他做了事了。
是
的，他为了表示他做了事，哎，你纳了税，我总要吓吓你嘛，是吧？发发警报什么的。来，我们看墨西哥湾流的变化。
对，在从赤道地区出发的洋流，往北走。那将热带海水积蓄的太阳能带到北方，对高纬度地区的气候有重大的影响。
嗯，
例如墨西哥湾流横越大西洋，到达北大西洋格陵兰附近，才沉入海洋下沉。
嗯，
那这个洋流是支配欧洲气温的主要因素，那欧洲气温因此而上升了摄氏5到10度。
嗯哼，
那墨西哥湾流当年富兰克林就发现了，他在1769年就将这条洋流画在海图上。
嗯哼，
那现在我们对于墨西哥湾流有更详细的知识，例如我们知道墨西哥湾流在大西洋中间大约位于这个纽约与葡萄牙之间，分为三支，那一支到格陵兰东部海域下沉，一支到这个格陵兰西部海域下沉，那一支呢在伊比利半岛外海就回转向南，沿着西非海岸流回赤道。那英国海洋学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去年收集了墨西哥湾流的资料与过去的比对，有重大的发现。 他们发现流向高纬度的温暖海水已经减少了30%左右。
嗯哼，
那此外，他们在美国在1998年也收集过一批资料，只不过还没有分析。那么他们也拿来分析，结果他们发现，美国在1998年收集的那批资料也反映出同样的现象。
是，
这表示英国人所收集的资料不是错误的资料。
嗯哼，
那他们比较过去的资料，认为这一个墨西哥湾流的变化发生在1992到1998年之间。
是。
那但是这个发现却与欧洲气候的现况不怎么符合。要是输往北方的温暖海水大幅减少了，那欧洲气候应该变冷才对。那根据计算，那英伦诸岛的气温大约会降摄氏一度，那这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气温应该会降摄氏二度，
两度。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最近欧洲气温很低，但是欧洲的平均气温其实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
是。
那许多专家正在以这个气温上升的事实来推论那是地球暖化的结果。
嗯。
而且在1990年代北大西洋暖得很，
是。
直到最近才有回冷的走势。
嗯哼。
当然墨西哥湾流在北大西洋减弱的事实也许抵消了地球暖化的趋势，
是，
也说不定。
也就是说，等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北大西洋在北大西洋减弱的墨西哥湾流使得更严重的地球暖化变得看起来不那么严重。
一点不错。那目前墨西哥湾流在格陵兰东部下沉的那一只啊已经部分停止了。
那什么意思？什么是停止下沉吗？
不，因为是这样子，热带的这个热带的这个洋流啊，你到达这个北方寒冷的地区啊，它会往海底下下沉。
嗯，
你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北方的海水比较冷，那这个相对说起来，它的盐度也比较高。
嗯哼，
那这个许多的专家都推测哈，那主要是因为北极海流入了大量的淡水，那是因为这个地球暖化的结果将海面的盐度的降低了，所以墨西哥湾流带来的盐分高的海水就给冲淡了。
嗯哼，
那专家目前承认啊，虽然大气暖化的趋势很明显，但是地球未来的气候走向是越来越难以预测，特别是短期的预测。
嗯，
因为影响到气候的因素实在是太多，地球一方面暖化，可是洋流这个流动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嗯，
那在有些时候这两个因素可以互相抵消，那有些时候这两个因素也许会有加成的效果，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没有很好的模型来预测。
不过墨西哥湾流如果说温度流往北方的那个暖水降低，它会不会是一个欧洲气温的一个降低的原因呢？也就是说它本来带回来的那个温就少了。
你知道吗？事实上在19世纪以前的整整300年到400年被称之为所谓的小冰河期。那在这小冰河期中，那个整个大西洋的那个墨西哥湾流啊，有一部分是停顿的。所以这个有一些人就是根据这些资料来担心我们会不会重返小冰河期
啊？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两组不同的资料，
对啊，
暖
化也可怕。
一组指向我们继续有进入所谓的小冰河期的趋势，可是另外一组又指向我们整个的地球大气的气温开始升高。
是，
现在就是这两个变化的趋势彼此之间到底怎么样相互作用？老实讲，我们
而且还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哦，
是
不是？
是。
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我们再回来看看早产儿用药引起的问题。6.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科技一面要在我们现场，是王道环。道元兄，刚才我们谈到了墨西哥湾流的一个新的研究报告，接下来谈个小的，对，跟我们一般人可是却有关系的，早产儿用药引起的难题。
人类胎儿平均在子宫内发育40周以后出生，
嗯，
但是早产15周左右的孩子也能够存活。不过早产儿的肺缺乏表面张力素，
嗯哼，
那呼吸会很费力。那所以这里面就必须要加以解释了。
人的肺泡
由两种细胞构成，那其中一种呢会分泌表面张力素，
嗯哼，
减轻肺泡表面的表面张力，让肺泡容易撑开。要是肺泡缺乏分泌表面张力素的细胞， 肺泡不易撑开，那呼吸就会很费力。
是。
那但是1970年代医师会给有早产之余的孕妇注射一种药物，那是一种糖皮质素，
嗯哼，
那可以促进胎儿肺脏的发育，通常注射一剂就能够降低早产儿死亡风险 40%。
嗯，
那有时医师为了确保早产儿能够存活会注射好几剂，那有的孕妇在孩子出生前甚至注射过11剂。
哦，
那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呢，他以天竺鼠来做实验，因为天竺鼠的这个胎盘跟人类胎盘很类似，
嗯哼，
所以发现啊，3剂，就是在天竺鼠上做实验，发现打3剂就能够
按照比例，
对，打3剂就能够对胎儿造成后遗症，例如孩子生下后有过动的倾向，那人类新生儿似乎也有同样的倾向。
嗯，等一下，等一下，他怎么去判断天竺鼠的过动倾向？
当然有一些指标呢，你基本上你用同一群来源的这个天竺鼠嘛，你用好几个这个行为的指标你可以来衡量嘛，这要经过很精细的观察的。
是。
那人类新生儿似乎也有同样的倾向，那此外还会有发育迟缓的问题。
嗯哼。
但是最叫人担心的副作用是隔代的副作用。
哦。
在子宫内受过糖皮质素处理的雌性，成年以后与正常雄性交配，他们生下的孩子仍然有类似的生理与行为异常。
嗯哼。
雄性对于环境不怎么好奇，就对于环境不怎么想要探索
啊。
那雌性呢，过动又会发出奇怪的叫声。
这很奇怪。
那所以这个发现哈，就令许多的妇产科医师还有早产儿专家大吃一惊。
是。
那好在现有的证据显示啊，人类孕妇要是只注射一剂的话，生下来的孩子似乎没有什么异样。
那个注射过11剂的那孩子后来有观察的没有？
现在就是这个没有人去追踪
了。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利用天竺鼠做的实验结果公布以后，我相信那很多的追踪的研究一定会立刻展开了，因为是引起很多人担心。最这个发现最让人惊讶的不是立即的这个孩子出生以后有什么问题，
是
而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生下来的孩子，会出问题。
是，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这种所谓的副作用哦，会有隔代影响的状况发生。
嗯哼，
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其实也是值得研究的。所以这个发现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发现。
而且它是这样，隔生下来的孩子的异常是雄性对于环境的不好奇，以及雌性会过动，而且发出奇怪叫声。这个科学家观察的还真是细啊。好，接下来我们回看看历史问题。1812年，哎，1814年是个古典音乐的曲目，对不对？
1812年，
1812年。
其实这是今天这个《纽约时报》科学版上面的一则消息了。
1812年。
那对，那我之所以选这条消息是有道理的，因为1812年序曲可以说是我的古典音乐入门曲。那这个因为柴可夫
我比你晚两年。
柴可夫斯基他至少写过两首嘛，一首叫1812年序曲，还有另外一首叫斯拉夫进行曲。
嗯，
都跟1812年。
你可以当阿达的来宾了。
都以1812年这个拿破仑率大军侵入俄罗斯有关系。
是。
那还有战争与和平。
嗯，
那这个托尔斯泰的这个所描述的战争就是那一场战争。
是的。
然后这个这是一场非常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在科学史上哈，拿破仑率领大军侵入俄罗斯啊，在统计学上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你知道
怎么说？
就当年这个南丁格尔，
嗯哼，
南丁格尔用一个让人非常就是说触目惊心的一张统计图表来说明拿破仑50万大军他那种消耗的速度。
嗯，
哦，那一张那个统计表是非常的就是eye catching，就是很引人注目的，
是
就是设计的非常的精彩，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数据展示的一个典范。
嗯，
非常的精彩，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一看到1812年拿破仑大军这几个消息哈，那我就很注意。
嗯，
好，我们先回到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就是1812年拿破仑率领50万以上的大军侵入俄罗斯，那只有5%生还。
5%，
只有百分之
25000人。
对，那历史学家大部分都相信法国军人是死于饥饿、疾病以及天气。
嗯哼，
那我们都说他拿破仑遇到了冬将军 General Winter，就是俄国的这个酷寒。
是。
那这个托尔斯泰曾经描述过法国军队受虱子的困扰。
嗯哼，
就身上长虱子。
是。
那而虱子会传染会传染疾病，例如斑疹伤寒。那现在呢，法国马赛地中海大学的专家到波罗的海，我们都知道波罗的海有旁边有三小国嘛，那其中一个小国就是立陶宛，他研究了当年的一个千人种，那个千人种埋了3000人。
是。
那专家研究土壤与牙齿的遗留，发现了虱子，以虱子身上的细菌病原的 DNA。
啊哈。
那因此专家能够知道那些细菌病原是什么样子的病原，
是
跟历史学家过去的推测也都没有完全若合符解。
是。
那专家估计呢，那个千人种里面埋着3000名军人呢，有1/3死于虱子身上所传带的细菌病原。
哇，这个太惊人了。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因为头虱？
不是头虱，你怎么身上
有长虱
子吗？不一定是头嘛。
好嘛，哎，王安石还活得不容易啊。他一天到晚闷尸而谈是吧，就是碰到尸的能活下来还是成为大学问家不容易。但是你刚这样说表示这50万大军里面也极有可能有10万人以上是因为。
这毫无疑问的。
啊哈。
过去的估计大概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他狮子横行，然后这个很多当时所留下来的记录所报道的症状跟斑疹伤寒，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战地坑的疾病，都有直接的关系。
好，所以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一下1812年拿破仑大军他的失败的原因，不只是 General Winter 他碰到了，还碰到了 General Laws， 是不是？
一点不错，你这话讲得好，
对吧？一个Lice 和 Laws，
不 ，Lice 是复数。
啊，对，我们不可能只有一只，是吧？General Lice。好，接下来我们要干嘛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差不多了。你看你准备的材料刚刚好，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急迫，不容易吧？要不要拜个年什么的，对不对？下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大概就是明年了，
就是过年了。
对了，
祝大家新年如意。
你是第一个来拜年的，
是吗？
对吧？我们还有10秒钟，
我们还有整整一个月要拜年。
最经典的一段华威藏玉，人文艺术时尚大道，华威藏玉。
圣诞音乐好温馨哦，你想孩子会不会喜欢他们的圣诞礼物？
能在寒假去纽西兰王家牧场，风景好，气候好，又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教育活动，他们一定爱死那里。
这次过年过得早，公司忙，怕孩子放假照顾不来，幸好周末参加了王家牧场的说明会，我相信这是最好的寒假安排。
第14届纽西兰王家牧场报名专线2364-8643，2364-8643。王家牧场，嘿哈。